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圣灵，求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口所讲的、耳仔所听的、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是合乎主你的心意，都是能够蒙主你去悦纳，帮助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因为真理就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是一章非常之出名，亦都好多弟兄姊妹都好熟悉的经文。经文呢，整章是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就是讲门徒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记载在第一至到第十一节。第二段呢，就是讲门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记载在第十二至到第十七节。而第三段呢，就是讲门徒和这个世界的关系，记载在第十八至到第二十七节。今日我会和大家集中是讲一至到十一节，即是讲门徒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经文刚才大家读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字是出现了超过十次，而这个字是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的。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是那个常字。和合本的翻译第四节的上半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当你见到这个常字的时候，你会即刻想起什么呢？会不会想起是时常啊，时常啊，常常啊，这样。其实原文这个字呢，并不是讲紧时常这样的意思。原文这个字其实就是讲紧住在那里，或者停留在那里，或者是不要离开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见到新汉语译本、新普及译本和新译本都将这个字译翻做个住字，贴近原文。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英文呢，就译做 abide in me， 或者是 remain in me。那么即刻你就会问了，常在主里和住在主里究竟有没有分别呢？你觉得有没有分别呢？有分别。我时常都去新加坡的，所以我很熟悉新加坡，还有我住在新加坡的，两者之间是有个分别。所以在我们详细研究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门徒要追求的是一个住在主里的生命，不是有时间我就跟耶稣沟通一下，我就读一下圣经，我就祈祷，没有时间我就将耶稣摆在一边。又或者有弟兄姊妹他会这样想，他说我见到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完全都不读经不祈祷的，我见到这个呢，他就间中读经祈祷的，我都不错，我时常我都读经祈祷的。门徒的追求不是单单时常，门徒的追求是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上个星期释经传道他就讲了有十二点生命转化那个的追求。我知道呢，就有弟兄姊妹呢就好勤力咁抄下， 真係抄曬嗰十二點，跟住咧就喺網上邊咧，喺個小組啊或者其他嘅群體咧就傳閲嚇，證明咧你哋聽到咧係非常之認真嚇，咁我都好感恩嘅。不過我想大家留意呢十二點，唔係愛嚟將基督徒係分咗等級嘅，唔係講緊信徒就係咁樣咁樣咁樣。門徒就是這樣這樣這樣，因為新約聖經很清楚教導我們，每一個信耶穌的人都是被呼召成為門徒，而這個的成長的過程，這個生命轉化的過程，就是一個的進程來的，不是一點停留在那裡，而是一個的進程。所以這十二點其實就是給到大家一個反思你那個的靈命現況，以及一個給你是追求那個的目標。今天讓我加多一點，門徒的追求，門徒即是你和我，每一個信耶穌的人的追求都是要追求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会从三方面跟大家看这个的主题，一个 what 的问题，一个 why 的问题，一个 how 的问题。什么是住在主里，为什么要住在主里，还有怎样去住在主里。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住在主里。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被耶稣拯救，都有属于耶稣这个的身份，这个 identity， 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已经是住在主耶稣里面，因为住在耶稣里面是关乎你的生命和耶稣是结连在一起那一种的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耶稣就用葡萄树和枝子来形容，枝子不能够自己生存，是要靠在葡萄树那里吸取营养才能够生存。基督徒的生命呢，是要连结在耶稣那里，住在他里面，生命才是能够丰盛，才是能够结出果子嚟。嗱，葡萄树呢一个嘅比喻咧，系当时嗰啲嘅以色列人咧系好明白嘅，因为佢哋熟悉佢哋自己民族嘅历史。喺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至到七节，系被称为葡萄园之歌。其中在第一、第二節那裡呢，就是這樣說，他說：我所親愛的有葡萄園，在肥美的山崗上，他刨挖園子，剪去石頭，栽種上等的葡萄樹，指望是結好葡萄，但是反為呢，那個結果是怎樣呢？反倒結了野葡萄。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恩典，将整个迦南美地赐了给他们，但他们却是悖逆，却是离弃神。难怪神在第四节那里说，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作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作呢？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然之後神在第七節那裡呢，是講得更加清楚，他說：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義，誰知倒有冤聲。所以当时耶稣向那一班以色列人讲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呢， 他们是非常之明白。翻翻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如果大家仲记得咧，约翰福音里边咧，耶稣咧系讲咗七个我是，我系乜嘢？我系乜嘢？我系生命嘅粮，我系道路、真理、生命。你记唔记得耶稣讲最后一个我是，即系第七个嘅我是系边个咧？系乜嘢咧？就系第一节嗰度所讲嘅。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相信当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不是比较真和假，他是比较以色列人那一种没有和天父结连、没有根基、没有结果子那种的生命。可能大家会问，我怎样才知道我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呢？有人就说啊，不是好像爱那样咯，你爱一个人你是会知的，相反来讲你不爱一个人你都会知的，所以你住在耶稣里面你是会知，你不是住在耶稣里面你都会知。这个讲法不是错的，不过呢就不够具体，因为住在主里呢不是单单凭感觉。那耶稣的具体的教导是什么呢？在第七节的上半节，新普及译本呢就这样译，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主里就是要停留在主的话语那里。为什么一些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么软弱无力呢？原因就是他们停留在主的话语的时间是不够多。现在这个世界是习惯了快餐式的生活，很多人就以为学习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资料充足，是要快要多。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是渗透我们的生命，而这个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参加了教会的两年的读经计划，并且呢他们在小组或者其他的群组里面呢是每日是写低他读经的心得，然后呢就在个小组那里传开去。昨晚的读经加油站都很多的弟兄姊妹来了，九楼呢是差不多满了。这个是我非常之感恩，大家对读神的话语是很认真。作为牧者，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读圣经？你想想，你不用答我，你在脑里面想想，你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不是为了认识圣经，读圣经是为了认识圣经里面那个的上帝。再讲一次，读圣经不是为了认识圣经，读圣经是为了认识圣经里面那个的上帝。而这一种的认识是一种关系上的认识，即是说你如果你遵行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你就能够不断地去经历上帝，而这些经历亦都加强你同上帝的关系，以致到你越来越似他，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或者让我用一个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如果你买了一架新车，第一件事你会做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呢第一件事呢都会即刻拿了那本的说明书，那本的汽车手册出来，然后呢就咪熟它。大约30年前我买的第一架车是 Pursue 一架法國車標誌。買咗之後，當然第一件事咧，我就係攞咗嗰本嘅說明書嚟睇啦。假如我不斷咁樣鑽研呢本嘅說明書，我朝頭早又睇，夜晚又睇，睇到我好熟悉呢本書嘅內容啦。嗰架車咧，每一個掣咧，我都知道咧個用途係乜嘢嘅。並且咧越睇越有趣味。於是咧，我就開始咧間低嗰啲說明書裏面咧，我認為緊要嗰啲部分。跟住我又覺得唔係好夠。哇！呢啲咁重要嘅指示咧，我都要念咗佢先至得。於是我又開始念啦。再過一啲時間咧，我又覺得我一個人睇咧可能有遺漏嘅。於是咧我就集合咗10個8個呢個標誌嘅車主，成立一個車主會，然之後咧我就定期聚會，大家一齊分享心得。再過一啲時間，我又覺得唔係好夠。因為我發覺原來本說明書裏面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係中文嘅翻譯咧係譯得唔係好清楚，於是我就決定去讀法文。讀完法文之後咧，我就攞咗原文嗰一本嘅說明書嚟睇，我清楚曬。講到呢度，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想講嘅係乜嘢。我可以成為標誌車嘅專家。甚至我可以開班教導其他嘅車主，但係原來喺呢段時間裏面，我架車一直係泊咗喺車房，我喐都未喐過架車，咁對我有乜嘢益處呢？同樣道理，讀聖經如果唔係幫助我哋去認識聖經裏面嗰一位嘅上帝，對我哋又有乜嘢益處呢？你讀聖經係好，你念金句係好，你參加小組研經係好，你學習原文釋經都係好，但係如果你做曬呢一切，你嘅生命卻係同上帝冇結連，你唔係住喺佢嘅話語裏面，而你越嚟越熟悉聖經，卻令到你越嚟越自高自大嘅話，咁你做嘅一切都係冇意義的。讀聖經只有一個嘅目的，就係讓你能夠認識上帝，同佢有一個親密嘅關係，生命同佢结连，以至到你能够结出果子。耶稣对跟随佢嘅人讲过一句好发人心省嘅说话，记载喺约翰福音第5章39至40節。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千祈不要好像耶稣在这里这样说，我们以为里面有永生，我们就查考圣经，但是我们不肯去到耶稣那里得生命。我鼓励大家在这两年的读经计划里面，你立定一个的心志，是去更加认识圣经里面那一位上帝。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是会帮助你。有些时候呢，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一句说话，圣经里面一句的说话，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在美国有一个的青年，他是一个的同性恋者，本来他是读紧牙医的，但是因为他开始吸毒和他滥交之后，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并且他又染上了艾滋病，他更加成为毒品的贼家，去贩卖毒品，终于他就被警察捉了，就 关咗喺监牢嗰度。有一日，佢就瞓喺监狱嗰张床嗰度，就望住个屋顶。啊，佢见到屋顶嘅横梁咧系刻咗一啲嘅字。于是佢就好奇，佢就细心咁样去睇下啊呢啲咩字呢？结果佢睇到一段嘅说话，嗰啲字就写咗：，哇！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嘅意念系赐平安嘅意念，唔系降灾祸嘅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考下大家，出自边度呢？圣经啊，非常之好，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9:11，这个青年是被神的话感动了。他望着圣经那一句的说话，他如果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并且神是叫人有盼望的神，为什么我今日会落在如斯的境地呢？他在监狱里面找到一本的圣经，他就同圣经里面的上帝是相遇，并且靠住神的恩典，他是提早出狱。他在监狱里面已经开始是修读神学，他出了狱之后完成了他神学的课程，他就在慕迪神学院那里去教神学。这个人叫做袁佑轩，真正传播呢就为他拍了这个的见证，个名字就叫做从绝境到蒙福，英文呢就是 from prisoner to professor。 现在这个袁弟兄就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呢去传福音。圣经的说话是大有能力，而一句说话是能够改变一个人一生的生命。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住在主里，那我们就要问第二个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第四节的下半节啊，首先大家读过，不过这个是新普及译本的翻译。枝子若从葡萄树上被剪下来，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不能结果子。第五节，大家是很熟悉的，你念这句的金句的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些住在我里面的，我亦都住在他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新普及译本，住在主里那个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多结果子。我们首先要明白耶稣在这里讲的果子究竟是什么呢？因为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果子这个字是可以用来讲不同的东西的。圣洁的果子，罗马书6:22；善行的果子，哥罗西书1:10；福音的果子，罗马书1:13；赞美的果子，希伯来书13:15；同埋我哋好熟悉的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23。咁究竟耶稣喺约翰福音15里面所讲嘅果子系乜嘢呢？根据经文嘅背景上文下理，我相信耶稣所讲嘅果子就系讲紧更加似佢嗰种嘅品格，即系话佢系讲紧圣灵嘅果子。保罗他曾经讲过，他说爱心是联络传得的，爱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是连接着我们身体每个的部分，如果我们的血管塞了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出问题。 如果没有爱，我们的生命都会出问题，我们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和爱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有人呢就用了以下这一段我觉得是非常之美丽的说话呢来表达圣灵果子那些的特质都包含了在爱里面。这个人这么说，他说喜乐就是爱的享受，和平就是爱的安息，忍耐就是爱的等待，恩慈就是爱的回应，良善就是爱的抉择，信实就是爱的承诺，温柔就是爱的共鸣，而节制就是爱的管辖。住在主里面就是在乎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亦都即是说在乎你有没有爱在你的生命里面。在十五章第二节那里呢就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想大家特别留意的是修理干净这几个的字，这个的修剪修理干净这个的过程呢，其实就是锻炼门徒他有更像基督的品格当中不能够缺少的一个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些不如意的事，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不明白神为什么摆了一个这么难相处的同事或者是上司在你的身边，他好像每一件事都针对你这样，令到你的日子很难过。又或者在家庭里面你的仔女那种反叛的性格每件事都跟你撑到行晒，你搞他不掂，这些都可能是上帝要修剪你的过程。在过程当中你是会痛，但是却对你的成长是有帮助。还有一点我想大家在经文里面特别留意的，就是在第二节进到去第五节再进到去第八节的时候，我们见到呢是一个的进程来的。这个进程就是由没有果子就去到有果子，再去到更多果子，然后就去到许多果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修剪是必须的。请问你今日你是不是很想多结果子呢？但是你又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是愿意给神去修剪你呢？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讲了这一句的说话，我想请大家一起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的说话令到很多基督徒都是能够得着安慰，而他们的生命亦都是见证着这一句说话那个的真实。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耶稣告诉我们你放心，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的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是被上帝去修剪，因为我们渴求的是一个多结果子，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要住在主里面另外一个的原因呢，就是祷告蒙应允。第七节的下半节就说，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同主有一个亲密结连的关系，我们就会更加明白祂的心意，而当我们按着主的心意去求祂的时候，祂就一定成就。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呢，不是一定是跟我们求祂什么祂就给什么，因为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祂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人呢就写低祂那个的向神求那个的经历，而神呢是应允了祂的祷告。祂怎么说呢？祂说，我向神求力量，神不是给力量祂，神给我困境去面对。我向神求智慧，神不是就嘣咁就俾智慧佢，神就俾佢难题去解决。我向神求勇气，神不是俾勇气佢，就俾障碍佢去跨过。我向神求爱心，神就俾佢受苦嘅人去帮助。咁佢就总结佢嗰个嘅经历。佢话，我冇得到我自己想要嘅。I did not receive what I want， 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却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 But I received everything I need。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向求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请你留心神那个的作为，神那个的回应，祂是会将你最需要的东西是给到你，而在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是有成长。上帝是会有祂自己的方法去应允我们的祷告。住在主里面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试验你是不是主的门徒。第八节那里就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你的品格越来越似耶稣，当你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天父就得着荣耀，而你就是耶稣的门徒。总结第二点，住在主里面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呢？第一是多结果子，第二我们的祷告是蒙应允，第三我们就因着父得荣耀，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当你明白了这个 what 的问题和这个 why 的问题，让我们就进入第三点，这个 how 的问题，怎样才能够住在主里面呢？第十节那里耶稣就这样说，新普及译本，你们若遵从我的命令，就是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从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面一样。遵从神的命令就是即是信服他了。我相信呢，信服呢是有两种的。有些人他信服是因为责任感，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其他种种的原因，但是其实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不愿意去信服的。另外有些人他们信服是因为他们爱神，所以他们信服神。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的聚会里面是被呼召，是摆低份工去读神学，其中一个他回去之后，他就好不舍得那份工，还有那份工所能够给到他可观那个的收入，于是他就一路这样拖，一路这样拖，直至到经济衰退了，公司裁员了，他就被裁了出来，没了份工啊，他还要用一段很长的时间去找其他的新工，但结果都找不到，于是没办法了，那我就入神学院咯。另外一个，他被呼召之后，他即刻就回去辞工， 并且是怀着一个喜乐的心去辞工，他就即刻申请是入神学院。神喜悦的是以爱信服的人。当你遵守耶稣的命令，你就是住在他的爱里面。耶稣的爱是会激励你，是会感染你，使到你有动力是去信服，结出圣灵的果子。耶稣讲完第一节至到第十节之后，他就在第十一节那里为这个的段落是作了一个的小结。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今日你的喜乐是由啲乜嘢而嚟嘅呢？你的喜乐是放咗喺啲乜嘢嘅事情上面呢？财富，亦或地位，亦或你的成就，又或者你的权力？耶稣话住喺佢里面，住喺佢嘅爱里面，住喺佢嘅话语里面，你就能够有那种的喜乐，叫你的喜乐是可以满足。十九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报道家叫做 Wilbur Chapman 查普曼，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之艰苦，他为主牺牲了很多，但是传道的工作却是困难重重，他又看不到他有什么的果效，于是他就想放弃。他问神，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服侍你原来是这么辛苦的呢？我真的要放弃。就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参加了穆迪先生主讲的一个的培灵会。培灵会之后，他就去见穆迪，告诉他听，我想放弃传道。穆迪的回答却是改变了他的一生。穆迪就说，如果你真的不愿意为主放低所有的东西，你愿不愿意向主求，求主去改变你，改变你的心，求主给你有这一颗愿意为祂摆低一切的心呢？那查普曼就回答他说，我愿意。而当他真的这样向上帝求的时候，上帝就应允了他，结果他就是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报道家。他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他影响了另外一个出名的报道家叫做 Billy Sunday 孙迪，而 Billy Sunday 后来又影响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报道家葛培利牧师。主的福音就是这样大大的传开，就是由Wilbur Chapman 他有一个愿意向主求那一个的心智去开始。弟兄姊妹，今日你渴不渴求住在主里那个的生命，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住在主的话语里面？可能有些人就说，我实在是软弱，我做不到。如果你现在是做不到，靠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你又愿不愿意向上帝去求，求主赐给你有这个的心智去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就是从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去开始。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你的生命就是成为我们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我们虽然渴求生命和主你结连，我们虽然渴求和主你是亲密，但我们却做不到。主求你帮助我们，你首先赐给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我们向主你去求，求主你赐下这个渴求住在你里面那种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是结出更多的果子，让我们能够因着住在你里面，我们更加的似你，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有似主耶稣你那种的品格。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